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晚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呢是我们的健康栏目名医说案，6点到7点是文化教育栏目，7点到8点是笑谈风云，8点到9点是梅梅的好歌好心情，所有的节目呢都已经是精彩的等待着您了，锁住 FM92.3， 同时拿起电话告诉您的朋友。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也都是非常棒的嘉宾，今天呢已经是1月15号了，2013年啊，新年已经半个月马上就过去了，是不是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呢？每周二的5点到6点的这个时间，我们陆陆续续请到的呢都是各种健康医学方面的专家，为我们谈到很多健康的话题。今天我们继续请到的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和叶昭成医师。在上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请他们二位跟我们谈了一些中医有很多的药剂，有汤剂、丸剂、散剂等等，到底什么样的病用什么样的药剂，它也是从一个很专业的角度让我们对中医有更多的了解。今天呢我们就请二位医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些新的案例，这些案例呢有的也是我们的一些听众听到我们节目介绍之后呢找到他们得到了他们的帮助。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呢我知道有一些典型的病例啊，第一个要讲的病例是什么样的病例呢？
对，我想这之所以想来谈一些病例，是说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就打量到诊所来问说，诶，你们讲的这个辩证论治啊，或者所谓的中医的我们用工程来讲 reverse engineering, 就重新来除虫啊，怎么知道里面问题，能不能讲一个比较整个过程哈，我们不谈病名，我们先谈说他到底有什么样的症状，然后为什么其他人没有治好，那我们为什么用不同的方法会可以帮助这个病人。那这个病人就像我先讲，我先预告两个，就是我会先讲一个病例哈，这个病例比较严重一点点哈，它实际上是西医叫做白血症啊 ,leukemia, 那但是他在西医的治疗上面他有都要控制，可他这一年来发了很多的奇怪的问题，那也找了不少其他的医生来看，一直都没有好。那待会儿叶医生会介绍一个是胃癌，把胃整个切掉了，然后切掉以后产生很多的问题，
对
很多问题，那怎么办呢？怎么治疗？那当然叶医生会解释说这个病人的背景，那跟他现在的症状，那怎么样去治疗，为什么可以他的这些奇怪的症状会好。那我们回到我的案子，是说这个案子实际上是一个大概40出头一个台湾来的男性。
这种病症很奇怪哈，它也叫白血病，也有把叫血友病的，对不对？
血友病跟白血病不一样，血友病是指说你的血小板不能凝固，所以说变成说你会不小心切到手就一直流血，然后就最后就失血嘛。
那您提到的就是白血病。
白血病其实说也可以说一般俗称叫血癌哈，就是癌什么呢？就是说它有白血球的数目飙高，2万、3万、4万上去。那不只是说白血球数量飙高，因为有时候你发烧的时候白血球也会很高。它重点在于说很多白血球是不完整或是有问题的白血球。就它没，实际上它白血球很多，可是可能大部分都是有问题的白血球，所以它免疫功能反而下降。对，那这个叫做英文就是统称叫 leukemia 啦，但是它有很多种的种类。那这位病人实际上他在西医的时候，他现在目前他十年前发现了以后，他一直都在早期就开始一直服药，可能运气比较好，他正好对那个西药还可以接受，所以他在就是他基本上他的症状被压制住了，他没有必须要说一些很 dramatic 说换血那个骨髓啊，他没有做这些事情，但是他目前压制，可是他这一年来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好，他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先讲他的症状，因为症状是一般听众比较能够观察到的。那我们先不讲这些名字哈，那就讲这个症状。他一来我就先看到这人啊，高高壮壮的，可是脸色非常的苍白，整个嘴唇也非常的白，连眉毛都白了，都一部分白了。然后他跟我讲说啊，他以前都常运动，身体很好，精力旺盛，然后也是那种就是比较 hardcore 的 exercise 的 fan 嘛，就是不会说中国人比较不运动，他其实来美国很多年，可他说他这一年来啊，就是超过一年，他常常啊就是一个月会两三次，然后一次从几天到八九天，都会有下午三点到四点的时候突然低温发烧， 哦，就很难受，就说好像很奇怪的发烧，然后他就会全身没有力量，那从骨头里面寒出来，他觉得很像很寒很寒在骨头里面，可是呢外面又很热很热很燥，哦，他就一直想喝冰水，可是一喝就很难受，就一直咳一直咳一直咳，可他喝不下热水，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很燥热啊，那他就觉得他骨头很寒，所以变成说他又发烧，自己又觉得寒，又想喝冰水，然后这个症状呢要从下午一直三四点一直到晚上啊十一二点一点的时候开始，诶，慢慢的恢复正常，他才可以入睡，那非常非常痛苦。那他这个症状呢，如果说他当天就更累，比如说他要上班嘛，工程师他一上班更累的时候就更严重，然后就开始咳啊，呼吸困难啊，这个很严重。
他是十年前患的，但这种症状是最近出现的呢？
这一年多。
哦，
对，那实际上在我们来看，我们中医不管你是血友病啊、白血病啊，这些病名不重要，它的反应是什么？对，在我们来讲，实际上它是骨头里面都寒了。
嗯哼。
对，那它伴随一些症状，他说他从小出生耳朵就会耳鸣。
嗯哼。
对，那所以他有些很奇怪的症状，他说对啊，他一发作的时候，他把这个他晚上下午这个发低烧的时候，他说他一发作的时候啊，他就没有小便了，
嗯哼，
就整个人就很不一样，
嗯，
对，那他这一年来啊，他就是跑去找不同的中医来看，那大部分中医都跟他讲啊，这是你西医都说你是血癌了嘛，那癌症的话就开始消就是基本上是用所谓的杀菌功能或是清热解毒的药，
嗯，
那他吃越吃越坏，
症状越来越严重，
对，所以他实际上他现在还没有去西医复诊，那我们认为啊，就看了以后认为实际上他去复诊的话，西医可能会跟他讲的话，白血症开始重新复发，
哦，
对，那这个治法就是说我们怎么治，就是说我们以中医的观点来讲，并不是说听到一个西医的名词，哦，你是癌症所以就要怎么样啊，你身体发热，就要清热解毒。因为它低烧，在中医来讲是说它是有一个反应在，对，它是代表说你的实际上下午的时间是所谓的这个阳明经热。那西医会说你低烧就是免疫系统开始在运作。
嗯，
所以你看癌症病人在晚期的时候都会常常会整都是低烧，在38.5度左右摄氏啦，38.5度左右也不高上去，但也低不下来。就37.5、38.5，对，嗯，那所以这个也可以说也是一个线索，但是西医的方式就是说它可能是白血球开始变异了，
嗯，
就是回到原来 leukemia 的一个现象嘛，
嗯，
对，那这个病人还有什么症状，我们既然来谈这个病例就讲详细一点，好，他手脚非常冰冷，非常怕冷，
嗯，
可是呢又常常大汗淋漓，
嗯哼，
对，然后他是吃素的啦，
哦，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问题，他本来血就比较可能血不是很足啦，
嗯，
那吃素有吃他的方法，那像我们叶医生也吃了20几年的素，
嗯，
他也养得白白胖胖的，也是很
壮，对
对对对，那他频尿，每一个小时就要去小便一次，然后又有泡泡，好，就是泡泡，如果说在西医来讲是跟肾比较有关，你肾出了问题，小便会有泡泡，那中医在泡泡，他有不同的方式来判断，然后他下午会口渴，早上不会，早上不喝水，
嗯，
下午拼命灌水。那刚才讲了，他想喝冷水又喝不进去，喝了就一直咳，嗯，一直咳，一直咳，
很多的症状。
对，就说这个很乱哈。那很多中医就会觉得说啊，你发热嘛，就清热嘛。啊，你说你血有病，癌症这种是可能是什么毒素，所以我们就开始解毒，就越治越糟。
那么这么多的症状出现在这里，你怎么样去判别从哪里开始入手呢？
对，所以我们觉得就是我看到这情况，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案子，就是说他里面已经寒掉了，他自己都形容说他自己觉得啊，
嗯，
他从骨头
嗯
一直寒到外面，
哦，
对，所以变成说他里面是寒的，
嗯，
可是他胃口不错啊，为什么？因为他的阳气啊进不去，
嗯，
哦，人的心阳要回到内脏去，等于是温，就是整个要让他这个血要热，然后让他整个内脏有它的温度在，他可以等于说养这个内脏嘛，这是阳气的其中一个功能。那阳气进不去啊，就往外散，
嗯，
所以他下午就开始发热啊，
哦，
因为他第一个散的从哪里散？先从肠胃开始。
嗯，
所以就是所谓阳明热，阳明热就是指有肠胃嘛，阳明是指胃，这个阳明胃经嘛，
嗯，
所以它是从下午的时间开始热，哦，阳明经动的时候开始热，热到晚上，晚上为什么呢？因为晚上阳气不在外散，它开始收敛， 啊，阳气本来就比较虚，是不是？那是阴的时间，所以它阴的时间的时候，它就比较舒服。对，所以说，实际上它外面表现都是寒，都是热症。
嗯哼，
对。
但它原因却不是热，而是因为太内在的寒到极点了。
对，但这种时候呢，能不能直接给它热药？也不行，为什么？因为只有热药也不够，因为它外面已经很热了。
嗯，
所以待会我们可以谈一下说，我们就到底真的给他什么药。我想这些药并不难，我们今天就可以讲仔细一点。有些听众也问说，你到底给什么药啊？是不是什么祖传秘方？没有，我们可以今天就把这个真的药方把它供出来，没关系。
嗯，
这个药也很少的，看一下，看一下才14、15味药，16味药。
嗯，中医看病呢，很多人觉得不可理解，可是呢，我们今天呢，让李宗恩博士啊，他们这样把它一五一十的把它讲出来。那么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癌症啊，白血病的患者，他有这么多的现象，该怎么样去着手，从哪开始入手？您现在也可以思考一下。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对照一下医生是如何开始下手的呢？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的现场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和叶昭成医师。我们今天呢开始讲到的这个病例呢是白血病。白血病啊，从1847年开始被发现之后呢，其实有很多著名的一些人物都死于这个疾病了，何况呢现在我们连周围的人很多患白血病的患者就更高了，像居里夫人就死于这种白血病。那么按照西医讲呢，白血病呢是骨髓当中的一些或者是 DNA 啊发生变异，造成骨髓中造血组织不正常工作。正常呢，如果是一立方毫米有540万个白血球的话，那么一个患病的患者啊，他可能呢会产生更高的，那我看到一些记录呢可以产生到几百倍的这样的一个变异，结果呢就造成了对其他器官的一些干扰，这就是白血病。白血病又叫做血癌，那么很多人一听到之后呢就觉得哦这是癌症，那么有各种各样的治法。那刚才呢李宗恩博士您给我们讲到了啊，它是实际上它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症状，从中医的角度上呢它是治寒，从骨髓里边寒寒寒，可是外面又表现很多热的症状，有那么多那么多的症状，怎么样去判别，怎么样从哪开始着手呢？
对，所以我先回来讲一下，说像中医上次好几次主持人也在问到说，对癌症我们把它叫阴实哈，可是两个不太算哈，一个是血就是癌症血癌啊，通常不叫做血癌，因为它没有集中在一起，
嗯，
所以它不叫做实，它是阴，可是并没有实。
嗯，
另外是淋巴癌啊，也是全身跑，你们不会看到，只会看到淋巴组织、淋巴液里面有一大堆癌细胞，可它并没有聚在一起。
嗯，
所以在中医来讲，实际上治法跟一般所谓癌症很不一样，我们基本上不把它看作阴实。好，那所以这个案子我就直接讲说我们怎么治，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骨头很寒，外面很热，因为它的阳气进不去。
嗯，
那这种时候啊，你用热药，只用热药它会热昏了，
嗯，
那也不行。你用它外面很热，那你用寒药不行啊，你病越来越重。
嗯，
那所以说其实我们开这个方啊，那但叶医生他也很熟啊，但他知道在药房，他看到这个方，哎 ，Andy 你今天有这个奇怪的病人是不是？他一看这个方就觉得，哎，你这个知道一定是重病。
什么样的方子？
对，其实上我们就讲说，其实上这个方啊，其实有几味药啊，都是大概可能一般中医比较少用，可是在美国是合法的，就是它 FDA 有都有 ruling， 是 use with caution。
嗯，
那基本上，但是我们已经强调这些药材是中国来的啊，只有中国买得到，但是你的品质很重要。好，
嗯，
那基本上我们用了什么药？我们用了生附酯，那生附酯是一个很热的药，嗯，那基本上是强心阳。哦，它的生附还有它另外功能是从骨髓里面热到外面。
嗯，
那可是这个人他的刚才讲过啊，他的热散在外面啊，
对，
你要把热给收回来，你不能让他跑掉啊，嗯，你在今天你今天窗户没有关，你暖气再开大也没用嘛。
嗯，
你要收表，用泡附酯，泡附跟生附是同样都叫附酯，泡附是你生附是你采下来洗干净稍微的晒晒太阳就收起来就生的。
嗯，
泡附就是这个火字变成的泡，不是用泡水的泡，是不是泡药水，现在中国很多
炮制的泡，嗯，
泡一个火
一个
包，对，那现在很多人泡附酯变成水布了，它其实上写是火布，可是上是拿去泡胆巴。
嗯哼，
啊，胆巴是一个乳盐的提炼的一些残余物，其实上是有毒的。那泡附酯好的泡附酯实际上只是应该温低温烘焙， 哦，很不一样。
可是经过这种泡制之后呢，这个药的
药性
变
了，对，它也是热药。所以很多人说生附泡敷到底怎么用，生附从里面可以基本上用一般雷妹的讲法，就是说它从里面热到外面，泡敷是你收表阳，哦，所以说今天你大汗淋漓，哦，今天晚上就拼命盗汗，那又没有什么特别其他问题，所以很简单，桂枝汤加一点点泡敷就收掉了。那这个很多人他可能四五年是在盗汗，那西医也治不好，这个很简单，我们给他一个粉剂，加一点点泡附的粉剂就好了。啊，所以这个生附跟泡附都是热的，好，啊，就是要他把它里面热起来。可是口渴啊，这些很多热症啊，有脑石膏，
嗯，
石膏我们也开的稍微大一点。那其实通常石膏在这种情况下，通常要是一两起跳，但是因为这个人他的寒症确实比他的热症多很多，所以我又第一次看病，我就把它减半，啊，减到18克而已，啊，那18克就是6钱，那一般来讲，在中医来讲，可能也算是高的。那但是石膏对我们来讲，会用的话，一两两两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这也是清火来清火用的。
这是一个非常凉的药，嗯，那基本上很多的中医会看觉得说，哎，嗯，你这个有问题啊，你热药跟寒药开在一起，到底是你要热还是寒？两个不是互相抵消。
对呀，矛盾。
对，
而且还抵消。
其实它不会抵消，
嗯，
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嗯，
生附跑到你骨髓里面，泡附附表。石膏进入肺，进到肠胃道，它白色入肺嘛，那当然经过肠胃吸收，嗯。那基本上我们取了一个叫做就是所谓的白虎汤的意味在，白虎汤就是大热的时候的一个药，所以它有石膏、知母、炙甘草、粳米。哦，粳米为什么要有？它实际上是就是一般的米嘛，一般的粳米就像米一样，它实际上是护胃的，它你煮过以后，它会有点像稀饭那样在里面，很少就12克粳米就够了。对，那他这个人啊，就是他基本上刚才讲过，他一旦发病的时候，他尿就很少，所以他肾脏功能有问题，所以要里面要能够收他的，就这样帮助他的肾脏，所以我们要说，就我开了一味叫补骨脂。那但是肾脏的时候，在中西医都认为肾脏，那中医认为，西医就认为肾脏是就是排尿嘛。中医认为它除了排尿，它很重要的功能是人的元气的来源嘛。
嗯，
但是问题是，
尤其男性哦。
对，所以但是你在补肾的时候啊，你要希望就是说你在补它的时候，希望它的工作量小一点嘛。所以就说你
更劳累了。
对，所以在排这个排水的功能它你要帮它，所以当你在补肾的时候，我开了补骨脂这个很便宜的药，再同时加上泽泻。
嗯，这又起什么作用？
泽泻基本上是让它排水比较顺利，所以让它的肾脏负担变少。
哦，
好，那。基本上再配一些让它中焦比较热的药，比如说像一点点细辛啊、乌药啊，然后再加一些垫底的一些护胃的一些药啊，滋胃阴的药，就是像红枣啊。那本来是想要人参嘛，人参比较贵啊，我们不需要人参这种贵药，不需要用，我们用党参代替。所以加上说配的搭配的生姜跟干姜，所以我现在看14位啊。
这14味药就像一个军团一样，
对。
那么最主要的这一味药生附子呢，是把您看到的它最根本的原因，致寒，骨髓里的致寒给它排。
但是问题是你不用其他的配合，它不会好。
嗯，
对的，因为你药也告诉他生附往哪跑嘛，你那个药，那你这个热怎么办？那你怎么护表？所以它等于是一个打仗的一个配伍，一个政策一起，要政令要能够搭配嘛。
所以君臣佐使这里就全了。
是，对，那我当时有点担心啊，这个病人那么衰弱，这样吃这个药，这个会不会该热的地方不热，该冷的地方不冷，到时候他石膏进去他更寒，哦，到时候这个热的药没有进到他骨髓到胃里面。
这个已经搭配好了的药，其实还是他病人能不能承受，这个时候你有没有精确的仪器量，中间你们也会有一种担心。
是，对，就是说是如果是老病人，我们对他身体非常熟悉，没有问题。新病人我就跟他说，你先试半碗嘛。
哦，
那连试半碗试试看，然后再看慢慢加重。就他一个礼拜来，他说很好，我说你有没有试半碗啊？没有啦。我就直接一开始就照原来剂量吃，
嗯，
然后他吃以后发现他真的觉得他身体从里面热出来很舒服。我说那你会不会很热？
那么
冷了，嗯，我说会不会热过的？不会。我说那胃是不是，嗯，哦，胃舒服很多，
嗯，
所以他热药进到里面去，他觉得温暖了，他不再咳，哦，也不再下午发低烧，他下午那个从3-4点开始到晚上的低烧不见了，
嗯，
那人也很舒服，频尿就尿也开始比较正常。他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发作，他意思是说他就是所谓刚才所谓的发作，就是他的现象是一股脑全部跑出来嘛，然后一次发作在7到10天，好，他这个礼拜非常的舒服，没有任何的原来的症状。那基本上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要加重药，我就想说那你同方再吃没有关系，我们再做观察。那 这个算是它反应非常的快，就是说它在一个礼拜就开始有反应，连我们自己都觉得说这可能要再等一阵子，可能第一次要不要有坏的现象就好了啦，就我就很就是不要有它只上吐下泻啊奇怪的症状，我就觉得很高兴。那它受药程度很好，所以病人说他其实没有任何不好的现象。我当时还警告他说，如果说你前面几天不舒服的话，不用担心，打电话跟我们讲，那我们告诉你怎么处理，那慢慢他，因为人在一个状态之中啊，他不管是好或坏，他躲在一个角落，你要逼他改变，他会去 fight， 他会拒绝，所以他会有些很奇怪的反应出来，所以前面几天吃药的反应通常不是很准，要过了几天他身体慢慢说，哦，原来你是为我好，所以开始才跟着你一起动，比较能够准确。那最大很多时候吃重药的前面几天的反应很难讲，有人不痛不痒，有人反应非常非常凶暴，那这时候就要告诉这个病人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有些人会血压会飙高，那跟他说不用担心，是暂时性的。对，
但从这个反应上来看，那您对这个病人的治疗也就更加有信心了，因为他的身体还没有遭到那个程度。
对，但是问题是说，这个像刚才这个药，一般人我们当然不能叫听众自己去拿，这个药是有
绝对不行的，
这个是很彪悍的药哈，又大热又大寒，而且就是说我们药也不会长期用，可能用两三个礼拜就停了就换了。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动作很快，不会说这个药我开了你去吃个半年再来找我，不行，这些药标着金方的派药的药，它你要抓得很准，那剂量也要小心，所以我生父开多少克都要选很早。有时候它不是说你开多几克没有差别，它好像是一个 threshold，就是一个超过多少就效果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开不是说我这个三克开成五克，六克开成十克没有差那么多，不是，它有时候影响，比如六克跟十二克比，它不是说十二克就是两倍，其实没有，它的效应可能是十倍，它那个反应不是直线的，中间我们的工程叫做 linear， 它不是。
那你又怎么样去把握这样的一个
这就看经验，对，就看经验跟你当对你自己进的货的，因为我们新进一批货都会稍微试药一下，就开始用老病人需要的时候，我们原来剂量加减适量，直到说这一批货的品质，我们品质都很好，可是问题是说每次即使是同一个地方都是试穿，而且我们都是在江油这个地方拿才复制的，收购复制，那复制它每一批也不会完全一样，稍微你要试药，那新病人更要小心，所以新病人我们会开的比较保守，那看他的反应我们慢慢再改，所以说刚开始其实上药也是，就说中医不是有 MRI 啊，没有这个 X-ray 啊，所以药物的反应对我们来讲是一种很大的帮助，它像探测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故意多开几味药或甚至少开几味药，我看你反应怎么样，所以变成说前面在试药的时候反而试得好的时候反而全部的时间会减少，
听众朋友们，刚才呢这位李尊博士是著名的中医专家倪海厦先生的嫡传弟子，那么他呢是用了一个白血病的这样的真实的案例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啊，到底呢中医是如何看病，如何下处方，如何配伍各种药的。而他自己呢本身之前啊他就是一位优秀的工程师，他自己创办公司上市，那他自己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在这个 MBA 啊商业方面非常的成功。他自己呢是因为自己父亲得了罹患癌症呢，为了照顾自己父亲开始接触了中医领域，而自己呢就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医师。那现在呢他是携手叶昭恩博士呢创办了阳气中医诊所，那么这个中医诊所在我们电台上不断的请他们来讲中医的道理之后呢，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已经去联系他们并且得到了帮助了，所以如果您呢有需要帮助的话，可以记住他们诊所的电话号码是 650-917-2355 915-917-2355。今天在广播当中听到李医师这样讲，您会觉得哇好有经验啊，讲的真的是很有趣，但你要看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您怎么这么年轻，的确他们就是这样一个年轻的却是非常老道的中医博士。好，那我们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请叶昭成医师给我们来讲一讲另外一个案例。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对于中医如何治病呢，看起来非常的神秘，那今天呢我们就请阳气中医诊所的两位博士啊，李宗恩博士和叶昭成博士把这个秘密揭开。他们本身呢过去是 西方教育的理工科背景，那么用一个我们比较懂得的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把中医如何判病，如何辨证的，如何去用药的，包括如何配伍的，这个药怎么去配伍的呢，都让我们来明白一下。那刚才呢李宗恩博士讲到的呢是一个被称为血癌的白血病的患者了，那么李宗恩博士呢对于肿瘤啊、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肾脏或者严重的过敏等等慢性病，还有一种类风湿关节炎、痛风啊等等这些方面呢他是非常的擅长。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叶昭成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已经是把胃全部切掉了的这样的病人，那叶博士这个病人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位病人大概50多岁，那其实他是在去年的4、5月时候做了手术，应该是4月时候做了手术，对。那问题是说手术之后他其实出现了蛮多的，也不能算是并发症，但是说手术之后造成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他的体重其实本来大概有110磅左右，然后体重就一路往下降，降到大概只剩下90出头而已。嗯，那同时之外呢他的全身的那种他的肩膀的那个筋变得非常的紧，就变得有点像50肩那样子，他没有办法穿衣服。
男性吗？
女性，是一位女性的病人，
哦，
对。他穿衣服有困难。那除此之外他的两背跟他的双腿其实都非常的酸啊，非常的不舒服。那因为他胃已经切除了，所以他基本上呢就是等于是说食道跟下面的这种肠道的部分想把它接起来，所以它其实本身消化吸收能力就相对来说就不好，所以手术完之后它的胃口一直都很不好。
对呀，本来又吃不了硬的呀等等这些东西就没有办法了。
对，那你吃的东西进来的能量本身就不够，人自然就会更虚，所以它那我们也知道今年的冬天其实也还蛮冷的，所以它进来的时候就可以发现说它戴帽子穿毛衣穿得很厚的衣服进来，那看到他的时候就知道说，这个病人其实基本上处在一种蛮虚的状态。他另外还有一些现象也是手术之后出现，就是说他身上开始手指之间开始长一些疹子。
嗯，
然后呢耳朵的后面同时身上也会长一些这种疹子，而且会发痒。然后更糟糕是他耳后的这些疹子指尖的疹子还会出水，会流水。所以他基本上就是会造成说这种发痒的现象会影响到他晚上的睡眠。对，所以对他来说就变成说没有办法，人一直处在一种筋很紧然后也不活动不太自如的一个状态之下，然后晚上又不能够获得充足的睡眠，然后胃切除又没有办法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进食吃东西，所以人就处在一种很不舒服的一个状态之下。那这个病人进来之后呢大概是其实他到目前为止经过2次左右的治疗。
嗯，
第一次的治疗基本上呢就是以说治疗他疹子的部分让他晚上比较好睡，同时呢也对肠胃道做一点调理。对，因为他本身的话变说他消化吸收不好，所以他本身甚至于说他的每天的排便的时候基本上是颜色比较浅，而且会浮在水上。
说明什么呢？
那说明基本上就是说他的本身除了就是说胃肠道这个部分的问题的话，他可能还伴随有他胆汁分泌的问题，因为胆汁分泌出来的东西跟食物混合之后再经过你正常的消化道处理，那它自然会转换成一种所谓的粪黄素，就是你我们所谓看到这种大便基本上会带有这种咖啡色的这种颜色，基本上是因为胆汁消化产生出来的。
嗯，
那如果说你没本身胆汁分泌不足的话，那小朋友的话甚至小婴儿有些时候他分泌出来会偏白，就看起来像白白的，颜色很淡，那基本上就有可能是有胆道堵塞的一些方面的问题，有这种可能。对，有这种。那他基本上呢，而且他自己也强调说他只要吃了一些油脂的食物就不消化。
嗯哼，
那一般来说油脂的消化也是跟胆有相关性。
嗯哼，
对。那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也提到就是说他吃了一些像碧池，就是甜菜根这些这种东西的话，他的尿液本身会变成带红色。那这个基本上并不是说他的那部分有出血的现象，但是有可能是因为说因为他本身消化道里面缺乏了胃酸的部分，所以有些东西是要酸性的这种分泌物才能够消化的部分，这他身体里面缺了，那他直接进到肠道里面，其实胰液这些东西分泌出来其实基本上是偏碱性的，所以碱性的分泌物消化酶这些东西仍然有，它仍然可以进行消化，可是对需要酸性的这种 胃酸分泌它就没有办法了。对，所以就变成说它某些食物吃了我们会知道说在它身体里面是没有办法完全被分解吸收来利用的。那这个是你整个身体的系统已经经过手术的这种更动了，那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改变它。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说针对说它前面所主诉的这些现象来基本上给做一个调理。所以第一个星期之后我开给他药，然后他回来之后他就觉得，诶，他的疹子的部分改善了，开始就没有那么痒，所以他晚上睡觉就变得说比较舒服，同时本来出水的现象也改善了。那就是肩膀不能够活动的这种现象，他觉得诶有稍稍好像有开始松开来的感觉。因为再过来的话其实第二次基本上就是已经是 holiday 的 season， 就是Christmas 的那个时节。所以我就想说 OK 好，那我们就针对他的现象做了一点点的跟动，给他两个星期左右的药，那过完年之后再回来。对，那第二次回来之后你就看到他整个人脸上的神采不一样。他进来前面两次进来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会觉得说他其实因为在一种痛苦的不舒服嘛，所以他就觉得说其实人基本上就你就看到他就是有一点愁眉苦脸的样子。这次进来的时候其实人就还蛮兴奋的，就还蛮高兴的。那再者就是同时他就开始就提到，就说他其实第二次诊断回来之后，吃完药回来之后，他觉得整个身上的松开来，就是他穿脱衣服基本上本身就已经有比较自在，然后疹子的部分那个痒几乎就已经全部都已经消退了。然后他胃口开始变得比较好。对，那这个时候他甚至开始会问说，诶，他会觉得说，像我们也是 engineer 转念工程师啊，就开始会问说难怪有哪个学校念中医比较好。
对，已经开始有精神了。
对，因为你就发现他人有精神，他开始觉得说诶，人生其实是还是蛮有希望的。他甚至希望说能够学一些这些方面的东西，能够让自己能够帮助到自己。因为他发现说诶，中药他自己陈述就说他没有想到说两次的这种治疗下面就有那么大明显的一个转变。
到底你用了哪些药，是怎么样去下药的呢？
所以基本上他这个病人的一个 case 很明显的症状出现的就是说，他本身其实在肝的部分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其实他当初做全胃切除手术的时候呢，肝脏其实他也同时切除了一小部分。对，所以他其实这个部分呢不仅仅是脾胃的问题，同时还伤到了他的肝。对，那基本上在做，然后同时呢这个部分他本身出现的疹子的现象，他其实是因为血虚的部分所造成的。就他的筋紧，就是说他没有办法穿脱衣服，肩凝啊，好像说五十肩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基本上是因为肝脏的部分造成的一个问题。所以肝主筋。对，那同时他本身脾胃部其实也切除掉了，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其实还有一点木克土的一个现象在这里，同时也有因为肝气本身还是到底会比你切除的胃气相对来说还是要来得强，那同时还伴随着比较严重的那种血虚的一个现象，所以就是造成说他身上有游走性的这种疹子。对，所以基本上给他的药方呢基本上是以当归银子加上了一些柴胡龙骨牡蛎之类为主的一个方子。
所以这里边的这个君臣佐使的君的话是以当归为主吗？
在这里的话其实有几个走向，其实在这里面主要呢还是以柴胡为主。对，其实还是以柴胡为主。那这里面基本上是要治疗，是说让他本身这个东西可以活络开来，同时第二次的药的时候其实我这里面做了一点调整。第二次的药其实就是以当归为主，就像主持人刚才讲的。但是这里面我改动了一些东西，就是说我改用的是所谓的当归四逆汤。对，当归四逆汤基本上呢在中药里面来说其实是一个常用的方子，它最重要的好处是它可以改善你四肢手脚末梢的血液循环。对，所以用这个方子基本上是说他身上的酸痛其实是因为气血本身很不活络，再加上他其实这两次来的时候他其实也感觉身上非常的寒冷，一方面是他没有外面天气本来也冷，再者的话是因为说他本身其实没有办法摄取足够的一些食物，所以他身上本身会冷，他血气走不动，所以我们利用一些药力的方式帮助他把这个热力传达到手脚四肢末梢，所以这里面我也稍稍加了一点泡附子，就像李医生刚才提到的他的药里面所用的这个热药。但是差别在说，我给这位病人使用的不是水药，是科学中药。 就台湾的那种科学中药粉。
为什么呢？为什么用这个而不用那种呢？
对，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位病人其实他是处在一种非常气阴两虚、非常衰弱的一个状态之下。
嗯，
所以你这种病人来的时候，你大的药下去，过度的药下去，他受不住，
受不了，
对，他受不住。那一般来说，科学中药的效力呢，会比水药稍微弱一点，但是它仍然有它的作用在。所以如果我们要开成水药的话，剂量相对来说就要减轻。
嗯，
但是这个病人的话，他是刚来出诊两次的病人，所以一方面的话，等于我前面的试药先以科学中药的方式来试；二方面来说，它剂量不会太重，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控制跟掌握。嗯、那再者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药物本身反应的效果如何。对，那其实经过两次的这种治疗之后，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就是说他整个人开始觉得说他身上感觉是通了的那种感觉。以前的话就觉得说整个筋好像整个人是缩紧在一团里面，他放不开。那基本上就是因为他本身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手术的关系，其实对他的这个整身本身的正气受到有蛮大的损害。那所以肝脏这方面的筋就变得非常的紧，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点这种疏肝的动作，但同时又必须要把这个热气能够传导到他手脚四肢的末梢。
好的，那么我们在广告之后呢，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向两位医师直接请。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我们现在呢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1888275-1628，1688275-1628。您现在有任何问题，两位医师，阳气针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和叶昭成医师呢，可以现场帮助您分析。如果呢您自己现在的身体呢，或者是亲朋好友需要帮助的话，也可以直接拨他们诊所的电话650-917-2355。650-917-2355，他们的诊所呢是在 Los Altos El Camino Real 4300号的二楼。再重复一下啊，是在 Los Altos 4300号 El Camino Real 的二楼。两位医师，其实刚才您讲到的时候，我还听到了另外一个，对于我们病人啊，求助于帮助人来讲，找到一个比较信得过的中医师，长期的跟着，对自己是有相当大的好处的，因为医生已经对我自己的病啊或者身体已经了解得非常的透了，是这样吗？
是，对，因为他每个人差异性很大，即使上病症看起来很像，甚至看起来高矮胖瘦都很像，年龄都一样，实际上每个人对药性很不一样。
嗯，
好，那就是说长期这个话是确实帮助我们很多，因为他有的原来的历史，就是说即使是西医他还在加医，家庭医 family doctor suppose 也是会应该知道说你整个过程
长期的啊、
哦、嗯，所以
好，那我们现在线上呢已经有几位听众了，一位是 Mupitas 的姚女士。姚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哦，喂，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医生哈，就是我有一个女儿，她只有6岁，可是呢她那个好像火很大，然后就是经常那个便秘的很厉害，然后那个大便呢很粗很粗又很硬，我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的话，那个中医治疗是不是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嗯、好，我们请叶昭成医师回答一下。
好，基本上呢，这是一种便秘方面的问题的话，便秘其实有很多种，特别是说病人本身如果是一位女性的话，那就多加一种可能，就是说大便硬不一定是所谓的火很旺，火很旺有很多的因素。那第一，当然有可能说它的确是有实火在身上；第二，有可能是说它其实是一种血，一样是血虚的问题。所以很多就是说，妇女生产完之后，产后其实有三难，其中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大便难。为什么妇女生产之后会大便难？因为没有肠胃道没有足够的血。对，所以其实这些都有可能会造成说她大便就是说不顺畅的问题。
可是她是六岁的女儿。
对，即使是小朋友也。这种相对来说可能性相对来说就比较低一点，对。那我们就要看说，当然还有就是一般来说的确有说他使用就是他食物上面的一些问题，如果说他基本上使用的食物本身纤维素不足的话，那有可能变成说他大便出来本身就比较黏，那他自然就排便就比较不顺，排便不顺他会觉得不舒服，他就会排去上厕所，
嗯，
所以
时间越久，
对，时间越久反正就越硬，反正就越难排出来。对，所以一般来说像这种小孩子呢，如果基本上只是大便就是说比较不通顺不通畅这样的现象的话，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子也是一样，让他多喝点蜂蜜，蜂蜜其实本身就有润肠的效果。
那有没有这种小孩子天生就是那种比较火热比较燥热的体质造成的这样的 大便的干硬呢？
当然也有，因为事实上人的差异性本来就很大，的确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当然也跟这个小孩子本身他出生就是他周边生长的环境可能也有一些他的关系在。
所以碰到这样的情况，西医通常会给一些开塞露啊等等的帮助他排便，那中医能不能把它彻底的调过来呢？
中医的话其实在调整体质方面来说就比西医要来的擅长，西医基本上等于是根据你的症状来做一个治疗，那中医的话基本上我们就必须要根据说他我整体所看到的一个现象来判断说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因素造成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大便困难的一种现象，我们只要这个部分体质调整过来了，生活习惯本身也调整过来，饮食是正常的，那人体基本上就能恢复一个比较正常的运作，就可以解决问题。
我们呢是提醒您啊，带着6岁的女儿呢看一看中医，因为呢还真就是中医能够从根本上把她的体质问题把它调整过来，否则的话呢你还真就只能是借助西医的这种外在的方法，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那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呢是 650-917-2355 917-2355。 我们现在线上还有三号赛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你好，我想问一下两位医师，我那个女儿哈、今年13岁，她那个月经呢大概刚刚来一两个月，然后每次月经呢她不是一个月来一次，有时候3个礼拜就来一次，2个礼拜就来一次。
好，
这个其实蛮正常的，因为出经的时候啊，它本来就会比较不是那么规则性啊，就会有的人会很短，有的人是会很长啊，来改呀、月经来了就3个月又再来第二次，所以就是说知道是不太需要太担心，但是它如果说伴随着很痛啊，或是说很多的血块，或是他每次来的话就头也痛啊，这 crampy 就是 PMS， 就是所谓经期症候群，那我们会需要比较注意。如果他只是刚开始前面几个月，我想倒是不用担心啊，基本上就是注意不要受寒啊的保暖，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如果说半年以后还是这样子，那就可能要找位中医师看一看。
反过来，那么13岁的女孩子尤其在美国长大的，喝冰水呀、游泳根本她不在意的，有没有这种办法既帮助了她同时给她一些教育呢？
是，其实上的喝冰水啊，然后这个大热天就是跑去吹冷气啊，在gym里面做了运动以后就直接吹冷气，其实上很伤齁、女孩子小的时候不会知道，可是她慢慢从结婚以后开始出现很多问题。那所以说其实上是的，如果爸妈如果跟她聊一聊的话，或是由医生来跟她谈一谈，是有很大的帮助。
好的，那李女士记住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 650-917-2355 917-2355，借这个机会正好给女儿一个健康的教育好了。谢谢二位医生。